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意大利举办 G20 特别峰会，聚焦阿富汗人道危机。美国告诫中共不要对台湾施压。美商务部更新资料安全建议，防外国对手掌控企业。缩减购债脚步，官员指经济现况准许美联储收回振兴。疫苗令致人手短缺，麻省调国民警卫队做功效检测。金正恩话欠缺可信证据，美在地橄榄枝愿意随时无条件会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星期二主持了 G20 特别峰会，讨论阿富汗问题。在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之后，该国迫在燃眉的人道主义灾难越来越令人担心。峰会的重点包括对阿富汗人民的紧急人道主义支持、打击恐怖主义、该国境内的行动自由和开放边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参加了星期二的峰会，强调联合国在处理阿富汗问题上被赋予核心作用，部分原因是很多国家不希望与塔利班建立直接关系。一位了解 G20 议程的官员表示，西方国家想明确塔利班管理国家的方式，例如他们怎样对待女性。自称不干涉内政的中共公开要求解除对塔利班的经济制裁，将几十亿美元的阿富汗国际资产解冻，并且交还给阿富汗。但是美国和英国就抵制这项要求。英国外交大臣南通文表示，如果塔利班未能够维护人权，或者令该国再次成为恐怖主义基地，西方合作伙伴亦都会考虑实施制裁，并且停止提供援助。古特雷斯星期一呼吁向阿富汗经济注入大量流动资金，但是他说要避开塔利班。作为回应，欧盟星期二表示将会向阿富汗和周边邻国额外提供7亿欧元的紧急援助。美国军官星期二警告说，中共对台湾的无情打压只会增加发生误判和意外战斗的机会。五个大楼新闻秘书柯比说，这是破坏稳定，只会提高误判的风险。柯比并且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依然坚如磐石。他说，台海和平和稳定符合我们的持久利益，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会继续帮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御能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当日说，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开发实际能力，通过军事手段发动军事行动夺取整个台湾岛。他并且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很低。他认为目前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向或者动机来采取这项军事行动。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已经依据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将一套针对资料安全的初步建议呈交给白宫。拜登六月撤销前总统川普政府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这些命令寻求禁止民众下载腾讯旗下的通讯软件 WeChat 和热门短片应用程式 TikTok， 并且下令要求商务部评估这类应用程式构成的安全顾虑。拜登的命令指示商务部在这个月7号之前作出建议，被外国对手掌控的企业无法取得或者出入美国资料。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商务部有义务更新建议方针。在拜登总统决定撤销针对这些有害程式的禁令，被他们维持在美国经营底下，要怎样保障美国资料的安全？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月向传媒表示，政府认真看待保护美国国民资料一事，正同盟国密切合作。美国联邦储备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的经济复苏已经足以令美联储逐步收回振兴政策。这番说话更加深了各界认为美联储最快在下个月开始缩减购买债券的预测。美联储副主席拉克里达在对国际金融协会演讲的时候表示，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就快完成美联储为判定几时要收回振兴订定的进一步实质进展测试。他说，美联储政策制定委员会成员上个月一致认为，除非经济情况有剧烈改变，不是的话，近期内就会开始逐步缩减购买债券，并且在明年中左右结束。 去年疫情造成前所未见的衰退之后，美联储开始每个月购买80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和400亿美元的房贷担保证券，但是这样购买债券被批评为助长通货膨胀。克拉里达表示，2020年2月以来，美国 2.9% 的通胀率越高于美联储 2% 目标的温和调整。他说，今年完全重启20万亿美元的经济会比去年关闭经济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他认为通货膨胀会慢慢回落到美联储的目标。美国麻省州长查理贝克星期二调用了多达200名国民警卫队员协助该州人手不足的公立学校进行中共病毒检测。这些士兵这个星期开始接受培训，预定下星期一开始协调学校工作。据报道，即使有2200多所公立和私立学校已经报名参加该州的中共病毒检测，但是只有1350所学校报告了测试数据，很难准确讲出目前有多少学校参加了检测。由于报名参加检测的地区数量倍增，麻省今年的检测工作压力很大。另外据报道，贝克星期二还调用了多达250名国民警卫队员帮助麻省监狱应对人员短缺问题。上述措施都是为了应对麻省疫苗令可能导致的雇员短缺问题。根据州长的行政令，州政府雇员必须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该命令将会在星期日生效。美国一些强制政府雇员接种疫苗的州份正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纽约州之前亦都同样出现被迫调遣国民警卫队的情况。南北韩同美国近日频频针对朝鲜半岛局势表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安顾问苏利文星期二在华盛顿同南韩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徐芬会谈的时候指出，美国不推行敌视北韩的政策，并且强调美方愿意随时同北韩方面无条件会面。据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1号公开表示，美国近期频频释放无敌意的信号，但是就欠缺令人相信的证据，强调北韩将会持续加强军事建设，建立不畏惧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针对金正恩上述发言，苏利文12号重申美方的立场，即是只要北韩响应对话的提议，所有问题都可以放在台面谈。他进一步承诺，美方愿意随时随地和北韩方面无条件会面。此外，美国南韩双方国安首长在会谈中一致肯定拜登政府和南韩当局试图接触北韩的外交努力，强调过往一直针对北韩问题紧密协商，而今后亦都会持续进行密切协调。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2号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对全球的通胀风险发布了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警告。基金组织警告说，全球经济的经济复苏正在面临威胁。由于国际业界的通胀加剧，食品和燃料成本上升以及供应链紧张等问题无法缓解，这个组织已经下调全球增长预测，预计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是 5.9%， 比7月份的预期下降 0.1%。同时，食品价格上升亦比较贫穷的国家家庭带来了特别严重的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饮食价格指数在2月至8月期间升了 11.1%。肉类和咖啡的价格分别上升 30% 和 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都警告说，由于疫情的打击，很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已经面临显著困境。他们面临更严格的融资条件和更大的通胀和预期脱欧风险。各国央行需要采取措施以收紧货币政策。目前，白宫官员正在缓解阻碍美国港口、公路和铁路的运输瓶颈。但是白宫警告，美国人在这个圣诞季节可能面对更高的价格和一些空货架。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导致的供应危机，不单止可能在关键时刻抑制美国的消费，还可能影响民主党的执政声望。据最新的路透社民调显示，经济仍然是人民最看重的问题。 白宫一直在努力解决从肉类到半导体等导致通货膨胀问题的症结，并且在6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任命了瓶颈特使约翰·波卡里，以推动私营企业缓解运输瓶颈。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话俾路透社知，虽然会有一啲大家买唔到嘅嘢，但我认为唔需要恐慌。虽然会有挫折感，我哋需要耐心去度过一个短时期。波卡里表示，而家已经喺度按照24个钟头嘅时间表运作，同时利用非高峰期嚟运送更多货物。而政府亦喺度寻求恢复唔活跃嘅铁路货运，以获得额外嘅集装箱运输力。中欧关系当前因为相互制裁而陷入低点，中欧投资贸易协定亦就此停顿。据南华早报引述欧盟官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在15号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而台湾总统蔡英文今个礼拜就表示，期盼欧盟同台湾能够洽商双边投资协定，以强化共同利益。习近平同米歇尔上一次通话是在去年年底，当时还有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参加，并宣布完成中欧投资贸易协定。但今年3月，欧盟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共官员，中共亦随即宣布制裁欧洲多个实体和个人，双边关系急转直下。5月20号，欧洲议会表决将中欧投资贸易协定无限期冻结。今个礼拜，蔡英文总统在双十节之际受邀参加第52届公元2000论坛视频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台湾已经准备好要在民主革新、生物科技、海洋治理及半导体产业等方面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伙伴。预计两岸的外交竞赛近期仍然会有所上升。近来美国越来越多学校禁止悬挂同性恋使用的骄傲旗帜和黑名贵的旗帜，认为他们过于政治化和造成分裂。好像在今年8月，俄勒冈州的一个学区投票禁止这两种旗帜的悬挂以及其他政治标志和服装。今年9月，密苏里州新乡镇的一名老师约翰·玉里斯辞职，原因是有家长投诉他在课堂上展示同志骄傲旗帜，随后学区要求他移除这一面旗。更早之前，犹他州北部的戴维斯学区亦禁止在他的建筑物上悬挂同性恋和黑命贵的旗。犹他州教育委员会成员纳塔里·克莱恩建议课堂不应该成为身份政治的场所。学区发言人克里斯·威廉姆斯说，除了美国国旗，我们学校不悬挂任何的旗帜，而运动队旗帜例外。纽伯格公立学校董事会董事兼副主席布赖·香农说，我们不会给钱给我们的老师来将他们的政治观点强加给我们的学生，这不是他们要做的事。他们的职责是教授经过批准的课程，这个也是这项政策的全部作用。据哈佛大学中文项目主任近日表示，从2022年起，原来在北京语言大学授课的暑期中文密集课程将改为与台湾大学合作，课程名称亦将由哈佛北京书院改为哈佛台北书院。据哈佛大学学生期刊《克里姆申报》报道，哈佛大学知名暑期中文密集课程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哈佛、耶鲁等名校大学的学生参加。报道指出，原本这个课程和北京语言大学合作，但是近年来北京校方的态度日益强硬，而且提供的住宿质量不佳，哈佛决定改和台湾大学合作。这项课程在每年6至8月进行，大约有80名的学生，计划在几个礼拜内完成一整年的中文学习。哈佛大学中文项目主任刘力嘉教授表示，近年来他们在取得教室和宿舍方面经常遇到困难。他举例说，北京语言大学没有为学生提供统一的宿舍，学生被分配在两间不同质量的宿舍中，或者需要另外找一间酒店给学生住在一起。 他亦怀疑这种不友善的态度可能是北京当局对美国态度改变之后的结果。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二报道，至少有五名驻哥伦比亚的美国大使馆官员家属报告患上了哈瓦纳综合症。《华尔街日报》看到的美驻哥伦比亚大使菲利普·戈德堡等外交官员在发给使馆人员的电子邮件中说，国务院发誓正在认真、客观和敏感地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正在确定收到神秘声波攻击的范围。哥伦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最初在9月中旬通过电子邮件被告知发现一宗无法解释原因的健康事件。后来在10月1号的电子邮件中，他们被告知地区安全办公室正在调查新增的异常健康事件。这个是美国政府对神秘声波袭击疾病的惯用称呼。几名官员都表示，当大使馆官员首次意识到遭遇神秘声波袭击事件的时候，最初报告了两例，相信还有其他人受到影响。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至少有一个家庭被送出哥伦比亚接受治疗。